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那在这章里头，我们看到从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人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众人聚集到主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那在犹太人的圈子当中，我们知道有一种身份是叫做拉比，就是老师。那拉比或者老师，那他们常常出现的地方，因为他们善于教导真理，教导神的话，教导这些律法啦、经书啊等等，所以总是有人喜欢贴近他，想要来听。因为其实人是这样子，如果你哪里有一个教师，哪里就有一群愿意跟随的人。就像教会啊，当然教会就有人渴望来到教会，就好像人来晨祷也好，人来聚会也好，就是渴望能够听到真理，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那总有一些的跟随者。那我们看到主的眼光是怎么看，那他怎么来看这些来听的人，其实关键真的很在乎那个来听的人是怎样的一个心态。那今天主耶稣他绝对是老师中的老师，如果论到拉比，那耶稣也绝对是拉比中的拉比。那如今耶稣今天在透过马可福音十章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表达所分享的这一连串的一些对信仰，对怎么样子活出真理的这个事情，那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怎样的一种的心态来看呢？那我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就你会看到法利赛人或者说当时有一些人听的时候，心中其实另有一种的思想，或者另有一种的动机目的不纯正的在当中，甚至是要找出耶稣的把柄，就是说我打从心里已经不服你，然后你讲好我要听看你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抓住你的。尤其是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很善于一问一答的，就是犹太人被训练起来就是很会问问题。那问问题的当中，你会看有些人是想求知，有些人是因为不明白所以想要更多的理解，可是也有人是因为想要驳倒你，想要为难你。那很显然耶稣在面对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在今天，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主的眼光来看事情，来解读真理。好，我分成两个大段落来看。首先第一个大段落，我们从第二节到第三十一节的这一段，主看信仰生活的一个实践。那今天我们都理解到很多人喜欢好像读圣经查考圣经多了解圣经，当然这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了解圣经查考圣经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其实如果不是来到一个信仰或者生活的一个实践，那我们纯粹只是一种知识上多了解，当你多了你知道了，你甚至会讲会教导别人的时候，哇，这个是教师，这个是某某圣经教师，好像得了一个名堂。但是耶稣所看到的更重要的是怎么去实践。好，那首先我们看在这一段落当中，我们分成四个小点来看。第一个小点就是看到主看婚姻之道。好，从第二到第十二节这一段，主怎么看婚姻呢？那首先我们看到从第二到第五节这里所说的摩西律法，好像有一种是有条款式的离婚，就是到底可不可以离婚。今天对基督徒来说，好像我们都有一个普遍性的概念都在信仰中或者基督徒不允许离婚。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人遇到困难，路走不下去，最终不得不离婚的，这个是很真实的。那我想我们在看现实的情况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首先回到圣经怎么看，真理怎么看。 到底允不允许离婚。当然法利赛人一出来就问，人休妻可以不可以？那法利赛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他们心中似乎有数，就是说你说不可以吗？可是摩西是这样做的，就是在摩西律法里头，在当然从我们今天来讲是旧约的圣经里头，的确有这样的例子。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着条例给你们。所以当要问这个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到底婚姻走不下去，那可不可以离婚呢？那的确在圣经里头，生命记也有记载，就是如果人要休妻，那就必须写休书给他。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有一个 合法或者说一个合理一个的步骤清楚，然后以至于这个身份就有了一个清楚的化名不是说我休你我丢你一旁，然后不清不楚。对这个妇人来说，她是一个已婚的妇人，然后又面对她父亲又她的丈夫又不要她了，那到底怎样呢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清楚的交代。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让我们思想到圣经里头有一些是耶和华说，有一些是神吩咐神的诫命，但是也有一些是人在处理事情的当中所带下的一些的理解，然后给予的一些的出路。那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神所颁布的一个诫命，而是在摩西处理百姓会众的需要当中这样的事情是发生了，是出现了，那应当怎么样呢？好，那你就要在手续上有一个清楚的交代。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头，我们也会面对一些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不合乎真理的，但是它是真的存在。那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原则，有一些步骤就是要给予处理要给一个安排跟一个的交代不能够说就这是不符合真理的那就完了。其实是需要处理的。那很显然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说到圣经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叫以经解经。那以经解经就是说看看别处的圣经是怎么说，而且这是谁说。当然我们来到是耶稣亲自来解说，那当然那就是一个绝对了，耶稣不会解错，耶稣绝对明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二个小段十到十二节这边所看到的，就是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主说神的本意对婚姻来说，结了婚就不能离婚，这个是神的设计，神原本的本意所以而且在这个婚姻当中是什么？神造男造女，神不是造一个男的三个女的，神是造一个男的然后又造出一个女的。所以在这整个的概念当中，就表达了婚姻是一男一女，是一夫一妻。当然这个事情二人成为一体并没有说这个有效期是五年十年，不是，是一个一生一世的一个的配合。而且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换一句话说，在一个婚约当中，其实神有一个最美好的旨意，配合了就不可分开，尤其在神面前立约。可是现实的环境我们知道的确出了很多问题，很多困难，所以实际的困难临到之后还是要去处理。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当婚姻遇到困难，其实人生本来在很多事情都会遇到困难，你人际关系会遇到困难，你经济会遇到困难，你的生活，你的大环境，甚至整个的所谓的所谓的天灾人祸，人都会遇到困难。那困难的时候来到，我们就逃避吗？ 其实很长，如果能够在困难当中没有逃避，很显然走过去之后你就学到更好的功课。所以对婚姻来说，当然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因为婚姻很常是因为牵涉到两个人，这两个人为什么生活在一起，生活得那么辛苦，那就算了了。或者是有其中一方越是没有真理，或者说以前因为还不懂真理，或者还没有认识主，或者虽然认识了主但是还不明白真理，那可能就会选择用人的血气啊，人的方式啊，以至于婚姻就失败了。这个很显然是真实是存在的。那很可惜嘛，你走得过，当然你一定会从中学到的功课你就突破成长。所以那我想今天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好，真理是这样说，那我们就说了这个真理，那就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因为现实里头我们真的碰到婚姻有困难，走不下去，而且甚至是有一些就我们说还不懂真理之前，不明白之前，都已经犯错了都已经离婚了，都已经再婚了，那又怎样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里头很真实我们先不讲别说是旧约，就是来到新约也会碰到这样的情景。有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不只是娶了一个老婆，两个老婆，三个老婆，很多所谓的很多妻妾了，那又怎样呢？后来他信了主全家都信了主，那怎样呢？那所以保罗我们就看到他有一些的原则，就是如果是你有多个妻子什么这些，很显然这个跟神的设计是不符合的。可是如今我信了主，难道就要离婚吗？离婚已经是错，那要离很多婚，那岂不是一错再错？那又怎样呢？好，那就有一些原则。那如果你是这样子不能够成为榜样的，那就不要做领袖。就是说如果你有多个妻子就不要做领袖。所以保罗为什么在他的教牧书信里都会提到这种做监督的不可做就是多个妇人的丈夫就是这一类的原则。那意思是说你越是要做领袖，当然你就越要有榜样。但是如果有一些是以前的错，但是如今悔改了调整了，那我觉得这当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新造的人。所以主怎么看婚姻之道，其实我们就看到婚姻仍然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一个神圣离婚不是神的心意。那今天如果真的碰到困难那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要在这个困难当中来寻求主的帮助去经历。那已经错的我们改了，我们就持守在正道上。那十三到十六节，当然这里看到另外一个实践信仰的生活，就是像孩子的心主怎么看孩子的心。孩子的心当然是单纯刚刚同工Asher 有一个很好的分享，也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体验跟经历，那我觉得很好。那这边说到什么？因为神国里面正是这样的人。十四节，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断不能进去。所以这里所说的孩子的心，当然就是一种的单纯。孩子很容易就是用一个单纯的心，你说了他就信可是大人不是这样大人因为被骗过，大人被现实的世界所污染了，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不单纯不容易。可是天国就要像小孩神看重单纯的心天真无邪，没有诡诈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可是现实的环境我们常常是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今天在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单纯？有些人说很难的，你看你进到一个社会当中，人家说你就信，那你就去做，最后你发现上当，最后你发现被人家欺负被人家占便宜，所以人就会在现实环境当中变得不单纯。但是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主就活在我们当中，耶稣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单纯的人，意思说人说我信，我们是因为主的缘故而信，而别人却因为这样子来欺压你或者占你的便宜， 其实在这些事情上，弟兄姐妹，如果什么叫做信到底，信到底就是说，主啊，我就是因为我用一个单纯的心，我信人说，结果没有想到他骗我，那其实主看在眼里，你想主可以为你伸冤吗？当然可以啊，他当然可以介入在这个事情上，让你的单纯，甚至你被欺压，可是日久见人心，人就会看到原来你是一个真人，你是一个真实的人，没有诡诈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一时之间会被欺压，可是长久之后你会发现，人要托付你，人要把重任交给你，正因为你就是一个可信的人，你就是一个单纯的人，没有诡诈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单纯的心，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信仰 是一种的真实的活出来，而不是因为随着环境那我们就变得狡猾跟复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因为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更新我们的生命，变得单纯。然后十七到二十七节给我们看到主看永生的人，因为 这里引出了这一段这一个有钱的一位算是财主就是跑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很谦卑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十七节，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当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耶稣很显然就对这个人当然也有兴趣，然后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然后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很显然他感受到这位财主有一种眼光，会看到耶稣你不像一般的拉比，你不像一般的教师，我看出你很不一样，所以他称他良善的夫子。可是当耶稣这样问他的时候就提起说，论到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等等，那这一切是属于诫命。然后他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可见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守律法的一个人，他就遵守了。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就反而就因为是二十一节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爱他，而爱他怎么说，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对他发出了一个这样的挑战，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那这句话我们看到对他来说，哇，很难啊，我很有钱，可是要变卖所有的来跟从你，那变卖所有的，我本来是个有钱人，如果变卖所有的，那我不是变成一个贫穷人了吗？而且还要来跟从你。所以下面就说因为他产业很多，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意思说看来我真的做不到。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就稀奇，耶稣对他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那这个地方提到一个他心中人心中的倚靠，他的倚靠是钱财，他爱主，他守律法，可是他也倚靠钱财。那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话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永生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很显然在犹太人观念当中，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我跟随神，我将来要与神永远的同在，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虽然说他在旧约的一个观念当中还没有经历到耶稣钉十字架受死叫信的人得永生，虽然还没有来到这个阶段，可是他知道在神里头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他就会询问有关我怎样才可以得永生。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了有关这个真理。那我们知道在地上有很多东西， 今天在新加坡一直在讨论啊，就是说我们的房子是99年，那如果有一些人比较年长了，现在要换房子，现在屋期有没有更短的？因为不需要99年，那有没有50年的或者更短的？那如今都在谈，那你发现到说有一个东西它有一个价值，可是因为它有一个时限，意思说过了这个时限这个就没有了的。今天早上才听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就是迪士尼是以那个米奇老鼠作为它的很重要的标志，原来明年这个老鼠的版权就到期了，就这个已经大家都可以共用了了，就不再是迪士尼专有了。那就是你发现很多东西它都有一个时限或者有一个年限，但是如果今天我说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不过你只可以有一年的生命你说哎呀，这个好对我来说一年就没有了了，那就不算得最好。所以有一个最好的就是原来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永生而且与神同在的永生。所以既然这是最好的，永生是最大的祝福，那我们要得着这样的一个永生的一个神的国。那今天这个神的国要让我们的人生来投资，就是今天你为什么会来教会，你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来教会，为什么你都要来聚会，你的时间，很多人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为什么你要把你的生命把你的金钱投在来聚会啊，来参加上课啊，来参加晨祷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你看到，因为这是关乎永生的一个投资，是有价值的，所以你愿意把时间摆上，所以这个投资当然很显然是好的。那对这一位严守诫命的财主而言，他说我都守了，但是耶稣却挑战他，看到一样事情，你缺的是什么？因为你的依靠就是因为我有这些的财富，所以我的生活很稳定我的人生没有担忧，没有惧怕因为我有我有吃，我有住，我有用不尽的所以这个是他的依靠。所以耶稣挑战他的是，你的依靠是什么？你依靠这些吗？我要你放下这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你的依靠是什么？一个信心的考验。那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有连贯的，就是28到31节的时候，主看门徒的代价嘛。在这个地方门徒们听了看了这个事情，门徒们因为没有钱嘛然后就更加的说，主啊，你看我们已经为你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因为他叫那个财主，你撇下你的变卖了，然后也来跟从我。可是对门徒来说主啊，我们真的撇下了我们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渔船我们有我们捕鱼的这些的技能我们都放下了，我们来跟从你。然后耶稣就说29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兄弟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在今世不得得百倍，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信心是一个考验，那为主撇下了这一切来跟随主，你想象，如果我变卖所有的给了穷人，那我不是变得很穷吗？那我不是变成一个穷光蛋了吗？我不是一无所有吗？然而不是的，主说你还可以在今世可以得百倍，将来还可以得永生。那事实也真的是如此，弟兄姐妹，你今天看好多爱主的基督徒，我爱主，我委身，我奉献，我奉献时间，我奉献金钱，我奉献神给的恩赐，我来服侍。你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但是在我们教会，在众教会，在全世界，在我们的母堂，我们的主母堂，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爱主、委身、奉献、越奉献，你会看到他也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当中。所以你想象，这个财主如果真的他把他所有的都 都变卖了、给了穷人，你想他就变成穷光蛋吗？其实你会发现很常神给人 有一种的本能，对一个有本能的人，奇怪，他的钱怎么用他还是会赚很多钱，但是对一个没有这样的、能耐的人、你再给他更多钱他也没有办法管理、那个钱也就很快就不见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当一个人心调对了，对神的依靠，你想他就真的是陷入在困难吗？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考验，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所以 我感恩我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有、很懂得依靠神。所以当你在怎样子委身也好，奉献也好， 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你没有因为这样子哇，而我的钱就越来越少了，反而看到那个属灵的法则，那个祝福、哦、所以这一大段我们看到这是主看信仰生活的一个实践、哦、的一个角度。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大段、从32到45节，主看上十字架的这个命定。那这主怎么看当他走上十字架的这一个神所命定的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小点，32到34节，这里说到勇往直前的一个使命、哦、因为三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然后下面耶稣才更进一步的说、哦、他会被、交在祭司和文士给他、定死罪，交给外邦人被遭戏弄、然后被鞭打被杀害，第三天复活。那这个事情其实如果我们看、前几章的时候，耶稣已经有两次提过有关他会被杀，被祭司长老、被他们所杀，然后他会复活的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已经说过这样的事。所以当下当门徒，如果我们看刚刚前两章就已经说过，然后当耶稣、在前头走要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路上，其实门徒们已经有意识到，所以他们会感到害怕，就是啊，耶稣你才说过啊、会这样子的被杀啊，然后你现在就要往这条路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是一个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的托付，所以当他往这使命的方向来前进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他明白这是走在父的一个旨意当中，因为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事就没有后面的那个复活。因为耶稣明明说了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是何等的荣耀，死了三天又可以复活过来，那是何等的荣耀。那这个荣耀在后面，可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事就没有后面的那一个的、荣耀。那这个原则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于每一个我们的人生来说其实也真的是如此的。没有所谓的经过、考验苦难、很多很多这些的低谷，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得胜，哇，什么叫做丰盛，什么叫做荣耀。因为只有我们从困难当中走过之后，你看到那才是一个荣耀。所以我回过头想我的人生的时候，我常会为着婚姻来感恩，那不是因为我的婚姻哇一帆风顺、啊、我的婚姻、就是幸福快乐、一直是这样子，不是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经过很多的挣扎，经过很多的波折，但是在挣扎跟波折当中抓住真理，就是调整自我。因为很常人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评断，去评估为什么对方这样，为什么会那样，那就很常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在罪性的当中去批评论断。可是当我们反省，主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就因为有这些波折，所以我们才学到这个功课。所以当我们学到这个功课，我们就看到 啊，别人后来的人有经过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就很深知道有盼望的，有盼望的。所以今天多大的婚姻的困难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就觉得有盼望的，有盼望的啊，因为我们挣扎过，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的讲啊，跟有把握这样来讲。那所以就看到后面有荣耀，那是因为我们要经过的考验。复活是一个荣耀，可是受死是一个最大的考验，我们的人生也要这样经过。所以另外35到40节啊，门徒当中有一个无知的一个的询问嘛，就是十字架是一个命定，可是在这一路走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就会产生一种，虽然他们是跟耶稣啊跟了3年半，应该说耶稣的贴身门徒，每一天跟耶稣不只是好像来上课这样而已，而是跟他一起生活，吃饭睡觉行动去到哪里都一起生活。那这样子的门徒，你想象他们应该是哇灵性非常高超，而且整天跟耶稣在一起，可是 没想到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状况，包括他们在这里就会做比较。那比较是什么呢？因为人都有阶级嘛，哦，你看这个是做官的，哎呀，这个是跟从他的啊，这个官很荣耀，那我不可能取代耶稣做主嘛，耶稣是主，我不可能取代耶稣做主，不然我做你的副手，好，我坐你的左边啊，我另外一个坐，我坐你的右边啊，一左一右啊，所以这个是人性里头，我们看到啊，他们就问说，可不可以将来啊，你在你的荣耀里，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针对贴心的这些的门徒，他们开始争权夺利啊，就是我们看到主怎么回答。其实我们看到他主有3种的反应。第一个是什么？要得荣耀啊，先要有相等的受苦。所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就是我所受的苦，你们能受吗？就是你要得着这个荣耀吗？那 OK， 我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苦，你能够吗？所以这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想要得着。有些我们很常看到就说，哇，这个人很厉害啊，哇，很受欢迎啊，哇，唱歌很好听啊，或者哇，他的才艺很好啊。可是你想要他所走的路，他所付的代价，你能付吗？ OK，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我们看到说我们确实要效法主，所以耶稣也跟着说啊，我所喝的杯啊，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啊，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是第一是挑战你，我做的你可以吗？然后第二是对我做的你也要做，我喝的你也要喝。所以这是效法主。然后最后主就带出说然而就是这些事情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所以这也说到更高的父神的一个旨意啊。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啊，今天我们可以无知，可是今天主要给我们看到你要付的代价啊，跟要看到神的美意。好，那我们很快的再看下来，41到45节是一种仆人领导的这样的一种的托付。那今天主做的一个榜样，你要争谁为大吗？为大就要先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讲这个仆人领袖啊，这个是绝对是信仰中很重要的啊一个的观念。好，时间差不多，我很快的把它讲完结束。就是最后一段46到52节的这一段，主让信心的眼睛得以开启，那这个瞎眼的一个出现。那这个瞎眼很显然他有听过有关主，所以当在风声当中听到的时候，他就会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最终我们看到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下次所说的拉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然后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人学会呼求神，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属灵功课。就是什么时候你会呼求神？当你很平安顺利的时候，往往人就不觉得我需要，
所以神许可人经历困难，所以当你在困难当中呼求神，而呼求主乐意做。所以这边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啊？然后你会看到信心的祈求是一个具体的，他具体的发出这个信心的祈求，而果然神迹是这样发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总的来说有不同的考验，甚至是苦难，可是苦难却是带来成长啊！如果不是经历苦难，我们就没有经历得胜跟成长啊！所以从经文来说这是一个一种很难以形容的一种的经历哦。你会看到人很常就是经过了熬炼没有放弃，经过了患难没有后退，然后我们才明白原来可以走得过的。我们很常看哇，人生好像没有路了，可是当你坚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走得过。那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更加看到我们要透视主的眼光，主怎么样看事情，我们怎么样从主的角度来看事情，拥有主的眼光，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经历，然后当我们经历了，原来我们也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就可以帮助许多人也一同来经历。好，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就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来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眼光来看清我们的人生，跟抓住真理来依靠他。